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特别来宾呢，他有多特别，他过去是一位无神论者，而且呢他非常的强调要理性至上。这位特别来宾呢，他姓李，叫做李中生，李博士。在他的人生的际遇的过程当中呢，却渐渐的让他经历到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事情，以至于呢，他最后竟然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了耶稣的跟随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邀请到李博士，听听他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欢迎李博士来到我们的当中，欢迎您。
英如，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李博士，您的名字好特别哦，我想会不会蛮多人看到你的名字李中生，中是中间的中，生是出生的生，以为你是在中国出生。
是，名字是父母亲取的。我从小其实对我自己的名字蛮好奇的。那有人说我是中立生的，的确我的老家在中立，但是我父母亲说不是这个原因。所以要花一些时间跟大家解释。不过过去的解释可能自己都觉得解释不是很清楚。那直到信主之后，有一次在主日的讲台上面，就是在礼拜堂做礼拜的时候，牧师突然一句话让我了解我的名字的意义。现在我如何跟别人介绍我的名字，就是中，就是中保所生，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因着他我有新的生命能够重生。后来我就用这种方式跟大家介绍李中生，中就是中保所生的我李中生。
名字听起来变得好有意义哦。其实过去您是一位无神论者，所以怎么到最后会变成耶稣的跟随者，那这个就很特别了。不过其实您是成长在基督教的家庭耶。
是，我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我母亲是基督徒，从小也跟着母亲去教会做礼拜，一直到国中的时候，我想跟在座所有听众朋友都一样，在台湾升学压力很重，所以都以课业为重，所以就慢慢的不去教会了。但是基督教的这些故事啦，教会的这些印象都还在我的心里面。
你是家里面的独子吗？
是。
那你后来国中之后就不去了，妈妈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反应啊？
在很多的家庭里面，尤其在台湾的家庭里面，大概都是以课业为重，所以对于小孩子的信仰这方面的要求，可能就不像要求课业这么样的重。
那您的爸爸也是会去教会吗？
是，爸爸在过去他是一年去一次教会，因为教会里面就像个大家庭，一年的过年大家都会见一次面，但是因为事业的关系，他就比较少去教会。
从国中之后一直到美国攻读博士，其实好长的一段时间你就没有再去过教会了，就一直在课业上面努力嘛。
是，
其实你也很会读书耶，那时候高中大学也都考得很不错。
那我们想中国人的家庭普遍都希望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感觉上好像读书读得越高是唯一的出路，在那个时候我在打算出国，在我30岁的时候，那出国前我太太跟我的背景也是一样，就是从小也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然后到国中大概也就不去教会了。那我们出国前结婚，然后一起出国。那我们家中都有两位长辈，分别是我的奶奶跟我太太的外祖母。那这两位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那我们出国的时候，他们特别叮咛我们说，到了一个地方先找教会，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到教会一定有人会帮助你。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带着这样的信念就出国了。
奶奶、外祖母的话，你们真的有放在心里面哦？还是当他们提出来的时候，你们就想说，好吧，听听就好？
啊，的确是听听就好。当出国前几年是这样子，我们出国到圣地亚哥，就跟我太太。一开始我们其实就像很多年轻的夫妻，我像现在还是很多年轻的夫妻这样想，想当个顶客族，有双收入，然后自己过快乐日子就好了，为什么要生养下一代来制造麻烦？我当初前两三年，我跟我太太抱持同样的想法，甚至因为课业的关系，我在学校攻读博士需要奖学金，像说实话，经济上面能够过得去就算不错了，而且两个人都在念书，其实基本上不会有想要有小孩的想法。
当你去到国外的时候，大概没有主动的去找教会哈，
是，
要不然就不会有后来这么神奇的一个过程。不过在那个时候，好像有同学跟你传福音，是不是？
是，去美国其实语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喜欢跟当地的同学接触。第一个是学语言，第二个可以多一些人际的关系在当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了一些白人的朋友啊，同学，他是一个在教会长大的一个对信仰非常执着的一个同学，他就邀请我去他的教会看看。那我说好，我就去他教会看看。那他开始跟我传福音。那我还记得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他问我信不信耶稣。其实那个时候我非常的理性，我是学工程的，土木工程、结构工程，非常理性，一加一等于二，我相信其他的事情可能2.5、2.1我都不能忍受。所以他就告诉我说，你信不信耶稣，你信不信耶稣死而复活是为了我们的这个永生啊，这样子来牺牲自己。因为我在教会里长大，我蛮熟这些故事，所以我就挑战他，我说一加一等于二，我相信，我说我们都是学理工的，我们都是科学家，我说有理论验证的我可以相信，可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我甚至很严厉的挑战他说，除非耶稣在我面前死而复活给我看，要不然我可能没办法相信这件事情。后来他带我去过几次教会，因为他还会冲浪，所以我也很想学冲浪，在圣地亚哥是很好的地方。那去了几次之后，就没有再去那个教会了。那不过我们在学校校园里面还是很好的朋友。
就那时候去教会的时候，是因着这位好同学的缘故吗？吼，跟他一起去。但是在面对基督信仰的时候，一些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些事迹，是让你觉得理性上面通不过去的。
是的。
那怎么后来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改变？我想这个过程一定是发生一些蛮奇妙的事情。我们来分享一下哦。第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后来岳母到美国来探望你们。
父母亲因为关心我们都会来美国来看我们，所以我岳母她常常来看我们。可是因为老人家来美国，你知道语言不通，然后又不会开车，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煎熬。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在长老教会聚会，我的岳母，所以我跟我太太说啊，那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带母亲去一个长老教会，我想可能碰到同乡啦，他们可能会日子就不会这么的无聊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这个电话簿上面找了一个圣地亚哥台湾人基督教会。那在那去，我还记得那个印象，我跟我太太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因为他上面有著名的聚会时间，所以我就带着他，刚好一位牧师，就是我小时候印象里面那种长老教会的牧师，然后领子上戴一个白色的那个环，然后穿着黑的衬衫，然后很和蔼可亲。我就跟我太太说，太好了，我们找到一个地方，然后那个牧师讲台语也很亲切，然后甚至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也都是长辈，我说啊，真的是帮我岳母找到一个很好的地方。我说那样子的话妈妈就不会无聊了，因为我知道教会有时候常会办一些活动，那他们就可以去教会里面参加这些活动啦。当我岳母进去教会之后，我跟我太太说， 我说我都知道教会的关怀啦，关心我们的那个方式。我说牧师呢，他一定会来找到我们家拜访我们。我说跟我太太说，我说等牧师来的时候，你就你跟岳母去接待他就好了。
是，
我说我就在房间里念书啊，就不要跟我谈信仰的事情。可是很奇妙的是，当我岳母去教会的一两个礼拜之后，我的太太告诉我说她怀孕了。
哇哦！
那其实本来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很开心的事情，
是，
可是我们都没有心理准备，甚至我们没有预备。我太太要这么早的怀孕，还记得我刚一开始跟您分享，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顶客主，来得太早了，所以我们手足无措。可是那个时候刚好那位牧师的太太刚生完小孩，所以她对这个怀孕啊整个过程非常的熟悉。而且我的太太因为没有准备，我太太先天有气喘非常严重，她也有巧克力囊肿，所以基本上第一个她是不容易怀孕的，可能怀孕还要调整一下身体，我们很担心这个小 baby 的健康，所以对我们两个人来讲简直就是一个晴天霹雳手足无措的感觉。甚至我还非常讶异说我们怎么会这样怀孕了因为我们也做一些预防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必须要接受这个事实。我回想的时候，其实上帝也许就是用这个方式让牧师还有师母能够借着方式来关心我们关怀我们。因为我太太怀孕，所以这过程当中她曾经回来台湾，然后为了安胎，那因为她气喘非常严重，而且住了医院，因着气喘住了三四个礼拜加护病房，那都是气喘的关系，因为怀胎，然后甚至我的母亲严重的一度到打岳阳电话跟我说说保住妈妈就好了，说这个因为太太的体质不适合怀孕。在美国我是一个人，所以其实基本上牧师还有师母还是会来关心我一下子。这对夫妻牧师师母非常关心我的太太，甚至也常常打电话回来，然后甚至动用他来认识台湾的一些牧长，甚至我岳母的牧长也都到教会替我太太祷告。过了几个月之后，当稳定下来之后，我的太太就回到美国待产了。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也不觉得很神奇，只是觉得说这一对牧师跟师母是真心的关心我们，
是，
然后愿意不管是时间距离都愿意来帮助我们尤其是一个人在美国关心台湾的家人，然后还有学业的压力，的确那个时候抵挡的心，抵挡教会或是抵挡基督徒想要跟我接触的那个心，防御的心慢慢就放下来了就开始接纳这对牧师跟师母的关怀。
我想怎么样打破人心的墙其实我觉得最快的方式是融化它吧
的确是的确
用爱去融化它纵使那个时候你在理性上面觉得哇好多逻辑的东西你通不过去，
是，
但是你是感受到那个爱的，
是，
所以就渐渐的接纳他们。
是，
在要继续分享李中生李博士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叫做主耶稣我爱你，很特别的是这首歌的歌词是您写的
啊，是，
是在您的歌词当中呢，我觉得哇写得好美我稍微念一下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在歌词当中呢有写到说，是你，这个你就是指主耶稣，是你将我从罪里赎回，是你用你的爱洗净我满身污秽，是你将我一片片拾起，是你用你的爱修补这破碎瓦器，没有任何事能隔绝你的爱，没有任何罪能再将我捆绑，不放弃爱你的权利，是你让我重新站起。然后这个副歌里面就一直在唱说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这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而且听起来很轻快，听起来非常舒服。如果在还没有听到您的故事之前，我真的很难相信写这首歌的人过去是一位无神论者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
是，这首歌是我深刻体会到上帝借着耶稣传达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爱的时候完全在他的面前放下我所有抵挡他的那样的一个心境所写出来的歌。我有一阵子非常深刻的体会耶稣对我的爱，然后非常非常的被他的爱所感动，所以我把这首歌写出来。就好像当初不认识他的时候，凭着自己的理智去解释所有的事情，那神的爱不弃不离， 那这首诗歌就是上帝的爱，帮我们把上帝的爱漏掉的或是装不满的地方，他修补我们，然后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上帝的爱，甚至充满出来。这是我想用这首诗歌表达对耶稣的爱。
这首诗歌《主耶稣我爱你》收录在小羊诗歌的专辑当中，我们就一块来分享。
主耶稣我爱你，好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好爱你，主耶稣我爱你，好爱你，耶稣我爱你，好爱你，是你将我从嘴里赎回，是你用你的爱洗净我满身污秽，是你将我没有任何事能隔绝你的爱，没有任何罪能再将我捆绑，不放弃爱你的权利，是你让我重新站立。主耶稣，你一直在我身边，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今天云彩飞扬的特别来宾是李中生李博士。我们刚才所听的这首诗歌《主耶稣我爱你》是出自小羊诗歌，而作词人呢就是李中生李博士。李博士，我们要继续分享你的故事哦。在过去的你呢是一位无神论者，可是渐渐的呢，上帝透过了一些很奇妙的经历，让你一步一步的来认识他，经历他的爱。我们来谈一下哦，因为妻子怀孕的关系，美国教会那边的牧师师母就非常的关心你们，感受到他们的爱，所以你也愿意接纳他们，然后也去了教会。
是因为牧师师母这么样的帮助我们，当然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教会的长老啦，只是他们也很爱我们。所以你知道在国外孤独游子的心情，当有人帮助你的时候，甚至是可以跟你讲同样语言的时候，你就像家的感觉一样。
是，
所以我真的体会到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就好像家人般，这样子的慢慢的彼此，我能够更相信他们，更信任他们更多。我渐渐就回到教会里面，跟着我太太，那我太太是先回到教会里面，从查经班开始，那我基本上就是去打杂。
打杂。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教会是住一个礼堂， 所以我们必须要每天、每个礼拜早上要先把桌椅、椅子排好，然后要把一些音响设备架好，这些事情我还蛮在行的。渐渐的就参与教会在主日敬拜过程当中的一些服事的工作。我还记得有一个主日早上，就是礼拜天早上做礼拜，那个时候讲出来可能泄露了我的年纪啊。那个时候现在大家都是用投影片，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用幻灯片，有一种透明的transparent、就是那种把歌词印在一个透明的塑胶片上面，
是，
然后用投影灯打在一个大荧幕上面。所以当一首诗歌换完之后，我就换下一首诗歌，我要把那个投影片再换下一张。那当然这个人一定要坐在所有听众的最前面，而且要面对那个讲台一个投影幕上面，
而且要很专心，
要很专心，要听大家唱到什么阶段，我必须要换下一张投影片。好，有一天主日早上，那是我第一次放这个投影片，当所有弟兄姐妹起立在唱诗歌，我还是坐着，而且我是背对着他们，因为我们要面向那个投影幕。当我开始放投影片一张两张三张的时候，当他们唱到某些诗歌过程当中，突然有一个暖流从我背后过来，然后我的眼泪就不自觉的流下来。那流下来的程度是没有办法停止的，我就低着头，怕大家看到我流泪的样子，我就偷偷的擦眼泪，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的。那一天非常奇妙的经验一直留在我的心里面，我到现在还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像你这么理性的人，过去哭的经历会不会蛮少的？
非常少，几乎没有。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眼泪就这样流下来，然后我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对这些诗歌我要流眼泪。我现在想清楚了，可是那个时候在当下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验。
是，那次我想是第二次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哈，但当时候有点不太明白说为什么我哭了。
对，的确。
而且那时候虽然说参与在教会的所谓的服事里面，但是当时候不是很了解所谓服事原来就是在为上帝做一些的事情，然后祝福众人。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啊，教会有需要这个帮忙，那你就去帮忙这样子。
对。
但是后来有一件事情，就是第三件事情是很奇妙的，这个真的是让你很深刻的经历上帝，就是戒烟
啊。是我从高二开始抽烟，就是同学们都抽烟嘛，所以我就跟着抽烟，就染上了烟瘾。那一直到出国前，甚至到出国之后，到教会里面一开始，我都没有要戒烟的念头。
那陆陆续续有没有人会劝你说，哎呀，终生啊，就把烟戒了，对身体比较好啊，你的肺啊什么的，要为谁着想啊之类的。
稍微有人劝我说抽烟不好啊，当然抽烟不好，大家都知道抽烟的确是不好。因为在美国念书，那有时候要写论文，总是绞尽脑汁，凭着自己的力量想要挤出一些东西，所以当你思考事情的时候，反而抽烟变成你一个慰藉。利用抽烟来疏解你的压力也好，太太也劝我，然后甚至到后期她怀孕了，那她常常有时候说，哎，不要抽烟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用一个借口，就是说，等我们小孩子生出来，说爸爸你戒烟，然后我再开始戒烟好了。因为我算一下，大概还要两三年的时间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于抽烟基本上是没有要戒烟的念头。
而且好像我从你的故事里面看到说，你有写到不只是自己抽。还会问问看别人要不要一起抽。
所以因为我在台湾，我有一些从小到大的朋友啊，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回来，当我出国回来看他们的时候，我大概都是最先抽烟的，因为我从高二就开始抽烟。那所以当我戒烟之后回台湾啊，从美国戒烟之后回台湾，看到他们还在抽烟，他们看到我戒烟，他非常的压抑，他说，哎，当初不都是你带着我们抽烟吗？怎么现在你把烟戒掉？
真的很神奇哦，这个已经抽十几年了嘛，算不算？对啊，
十几年了。
对啊，十几年老烟枪了，怎么样把这个烟戒掉？这个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难受的地方，就是很想戒，但是戒不掉。但你那个时候其实也根本没有说很强烈的觉得说应该要戒。后来为什么会戒掉？
对，突然有几次因为在美国抽烟的时候，心口都会有一些莫名的闷，跟有时候会刺痛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心里也想，小孩子还小啊，甚至才我还记得才刚出生，学业也没有完成。有一天晚上，那我抽完烟有同样的感觉， 我非常害怕我会心肌梗塞啦或是那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哎，我都会有心痛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心里会有刺痛的状况。所以那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跟我太太就跪在，我还记得在沙发的茶几前面，我们就跟上帝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跟上帝说，主啊，如果你，我还甚至没有提到戒严，我是说主啊，真的希望你能够来医治，让我的心不要再痛，能够让我一夜好眠，就这样子一个很简单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心好像心口的那个痛没有这么痛了，那我跟我太太就去睡觉。睡觉之后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跟我太太说，如果昨天晚上是上帝垂听我的祷告医治我的心痛，那好像听起来我就不应该再抽烟了，因为如果再抽烟的话，我再向他祷告，岂不是他还要再医治我第二次吗我当时只是这样的想法。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不要抽烟了从那天开始我到现在就把烟戒了。
可是那个烟瘾不会上来吗？因为你过去抽了这么多年呢。
是很奇妙上帝用一个礼拜的时间，那在那个礼拜的时间，他让我经历他很深很深的同在，然后还有用他的爱填满我的心。我记得我说不抽烟的那个礼拜，听很多诗歌，然后因为过去有流泪的经验，所以后来我喜欢听诗歌，我听了很多很多的诗歌，不停的听诗歌，然后也流泪，感受到上帝真的是长阔高深的爱，跟他的很真实的存在的那样的一个感动。就很快的一个礼拜过去了，很快的一个月过去了，当我认知到我没有抽烟的时候，大概已经是四个礼拜了。所以你想想，四个礼拜都不抽了，我当然就要坚持下去。所以就这样子很奇妙的，一直到现在我就把烟戒掉了。
想一想过去会依赖这个烟除了你刚刚说的到美国啊，读书压力很大，烟好像是一种慰藉，
或者是说一个短暂释放压力的一个方式但是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依赖这个短暂的慰藉。就像主持人刚才提的，我觉得那个礼拜当中我找到了一个永恒的慰藉那这个永恒的慰藉是我可以不断的去体会它，也知道它深刻的在我心里面。所以神很奇妙的在那个礼拜就让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一直到一年两年三年，我现在戒烟，我大概已经十年没有抽烟了，十几年，也是我第一次戒烟。
感谢主，而且是让你没有痛苦当中的戒烟，
是
就享受在这个诗歌当中，享受上帝的爱。
对，
我想是不是也能够谈一谈我刚才讲到说这个心灵真正的满足，这样子经历了上帝的爱之后，你觉得这个过程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它让你明白了什么？
本来从一个未信主的人，只知道数学公式，只知道一些逻辑方法对于超过这些事情的逻辑方法的时候，总是要眼见为凭，要深刻的去经历它，我才能够相信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神用这种方式让我经历它，神用这种方式让我告诉我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真实存在的一位上帝，那也让我体会到耶稣的爱。所以在那个礼拜刚刚跟主持人分享我戒烟的过程当中，其实不只是听诗歌，我甚至去读圣经，我很想去了解这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一位上帝，所以我就开始拿着圣经然后一直去读它。记得那一个短短的几个礼拜的时间，我把圣经很快的读了一遍，因为我真的很想搞清楚因为我所经历到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读圣经的时候不会有过去那种你逻辑通不过去啊，好像又这样子浮出来了。
很奇妙的事情是，我以前读圣经都觉得它是一个小说红海会分开，然后死人会复活，
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可是后来我突然一个想法进到我的想法里面，是因为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红海会分开，死人会复活，对他而言又有什么难事？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后，整本圣经我从头读到尾，好有趣。当初看起来不合逻辑的事情都合乎逻辑了，其实整本圣经是非常有逻辑的一本圣经。
圣经的话是不是也光照你，让你看见说自己好像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当看到过去的自己是靠着自己的想法逻辑跟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去看待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靠着自己就可以。可是当深刻经历到上帝的爱、耶稣的爱的时候，发现其实那些都是错误的价值观，那些都是一些不正常的想法啊，甚至一个不健康的想法。所以也想起过去自己做了很多错事，不对的事情，甚至跟圣洁的上帝比起来，他还愿意来找我，还愿意我这样子的抵抗他，他还愿意用这种方式来爱我，把我带到他身边来，那我真的是非常的不配。然后所以才会觉得说，哇，连我这样子的人，上帝你都还要眷顾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上帝充满我心里面的一个原因。
那李博士，你是什么时候受洗的呢？
我受洗是在我女儿满一岁的时候。
受洗之后呢，上帝就这样一步一步带领你，让你的生命就这样子渐渐的改变了，思想就这样翻转了，甚至呢还开始写诗歌了，这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我们讲到这里呢，要再来分享一首李中生李博士你自己写的一首诗歌，叫做《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赞美主，这首诗歌也是收录在小样诗歌里面，可不可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
是，这首诗歌是一首很轻快的诗歌。
嗯，
其实那时候因为参加敬拜赞美，就是用音乐来赞美上帝。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乐器非常精通的朋友。那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连五线谱都不会看的一个音盲吧。那有一天，这位弟兄他做了一个很轻快的曲子，因为他是在美国长大的，所以他只会用英文。那我听了这个曲子之后，有一天在我开车去学校的路上，那时候在学校做研究，在短短的路上我重复的听这首诗歌，突然这些诗歌这些歌词就冒出来了，大概在五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就冒出来了。
哇！
那我到学校赶快写下来，因为很轻快，然后很雀跃，我就想到当我知道神爱我救我的时候，那样的一个雀跃，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情写出来。是，
哇，是，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轻快的歌曲，我们来赞美主。
抛开一切忧虑和所有的烦恼，就从现在起要欢喜和跳跃。耶耶，我们来赞美主。耶耶，一起来赞美主。耶耶，唱歌来赞美主。耶耶，跳舞来赞美主。打开你的口，打开你的心，高举你的手，用心灵来歌唱，抛开一切忧虑和所有的烦恼，就从现在起要欢喜和跳跃，
一起来，
耶耶，我们来赞美主，耶耶，一起来赞美主，耶耶。唱歌来赞美主，耶耶，跳舞来赞美主，
赞美主，
赞美主，
歌颂主，
得着欢喜和快乐，因为耶稣已救赎了我们，忧愁都已经远离，所有伤痛都已被他医治。心，高举你的手，用心灵来歌唱，抛开一切忧虑和所有的烦恼，就从现在起。
Everybody，
耶耶，我们来赞美主，耶耶，一起来赞美主，耶耶，唱歌来赞美主。耶耶，跳舞来赞美主。
我们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刚才所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我们来赞美主》。哇，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首诗歌的那种轻快活泼的那种氛围。让我们透过今天云彩飞扬李中生李博士的生命故事，他如何从一个无神论者，在过去什么事情他都觉得我只能够靠我自己，我靠我自己去抓取，但是后来他渐渐的放下，把他的生命交托给这位全能的上帝。李博士，当你在美国攻读博士的这个过程当中，诗歌是不是也释放你很多很多要在美国努力求学的那种生活的压力，过去的那种忧虑可以慢慢的卸下？
是是，其实在唱诗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当初写这首诗歌，不管是填词或是写曲的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赞美上帝，或者是说把他经历过上帝的爱那样的一个感动跟过程，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有一阵子我突然觉得说，音乐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记录心情的一种工具。你知道我是很理性的人，所以我连描述音乐都是很理性，所以我对音乐一点一窍不通。但是我突然了解说，哦，原来音乐有这样的功能，能够把当初的心境用这样的音符记录下来。所以我很喜欢去听诗歌，然后当听诗歌甚至听一些旋律的时候，渐渐的就会有一些词想要赞美上帝的词，我就把它写下来。
而且你还开始学音乐了。
对，渐渐的在教会里面就是帮忙很多事情，甚至有机会开始带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用音乐。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开始担任敬拜赞美团的团长。为什么变成团长呢？就是因为什么都不会啊。会的人呢，大概都是去弹乐器，然后当和声。
是。
那不会的人就在前面开始指挥。因为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就开始带敬拜赞美团。当然有一些很棒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成长在里面。所以有些负责吉他弹吉他的弟兄，也有负责打鼓跟弹 keyboard 的弟兄姐妹。那当初有一位弟兄，他是钟伟立钟博士，他完成学业之后，他就回台湾了。所以我想，哇，那怎么办？没有人弹吉他了以后，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把吉他给捡起来，然后就开始用最基本的和弦开始来练习，所以慢慢的就把吉他学起来。
是是，所以不只是在前面指挥了，后来自己也要下去弹一下。
是，我很感谢上帝用这种方式让我能够用吉他赞美他。在过去任何乐器都不会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诗歌。那渐渐的能够用吉他的开始之后，我可以在家里，我可以只要一把吉他，然后我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和弦，我就可以开始敬拜上帝。这是我很感谢上帝让我用这种方式把吉他基本和弦学起来的一个方式。
您那时候在美国攻读博士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结构工程就是一般的土木工程，但是比较着重在房屋结构设计、桥梁设计这方面的一个领域。
李博士来谈谈哦，其实在美国求学的生活也不太容易耶。
因为在美国求学，尤其是攻读博士，大概动辄都要三五年甚至更久。
对。
所以这过程当中当然不可能靠着家庭的或者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我想所有去国外留学攻读博士的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们需要靠着指导教授的这个计划有 funding， 然后持续不断的供应我们，那我们才能够待在美国。然后如果这个计划执行期间中间有空窗期的话，衔接的不上，你可能就不会有经费。这对我们留学生来讲压力是非常大的，不管是租屋的开销甚至生活费，那还包含像我有家累，这个是经济上非常大的一个压力。那在美国攻读博士再加上博士后研究，其实在美国待蛮久的，一直依靠的就是指导教授的这些计划。这中间有好几次衔接不上，甚至户头里面大概只有两位数，经过好几次都是神及时的供应让我继续留在美国，甚至有几次是已经打包了准备要回台湾了，
觉得说已经撑不下去了。
对，撑不下去，甚至心里也打定主意了，因为指导教授也告诉你说，不太可能这个经费会马上进来，所以他倒没有把话说死，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暗示我们，所以我们其实跟我太太也打算说我们就回台湾吧，回台湾再发展。不过好几次到快要回去之前经费又进来了，指导教授打电话说，我们又有计划，我们一起做吧。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有一次是我 跟我一个教会的弟兄朋友，我们两个开车，那他知道我完全的状况，他也在面临找工作的状况。刚好我们开车要去洛杉矶的路上，我们送一位牧者到洛杉矶去坐飞机。在那个路上，刚好我的指导教授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我有funding了，我可以继续留下来。然后我们两个在车上就好开心，他为了我这样子的一个见证，他很开心。同样这样的见证也帮助他相信上帝的带领，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感谢神。
过程当中后来也顺利的在美国获得了这个博士的学业嘛，毕业了，终于好辛苦哦，实在是很不容易。爸爸有过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
是，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事情，应该是这样说。所以其实当知道我可以毕业了之后，他其实规划来美国来参加我毕业典礼是已经规划蛮久的。对他来讲这是人生一个大事，所以他就千里迢迢从台湾飞来美国，然后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常参与一些布道会的服事，带敬拜赞美。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是一个布道会，他的主题他是一个大陆留学生来到美国拿到博士，回到家乡跟他的所有家乡朋友传耶稣。那他们家乡朋友立马就相信了，这个博士就很压抑的问他父亲说，为什么我们全村的人在我讲耶稣这件事情你们就相信了呢？后来他的父亲就告诉他说，因为你在美国拿了博士，连博士都有说有耶稣，那我们这些还没有拿到博士的当然就要相信了。那天晚上是那样的一个见证。后来我带敬拜在最后呼召的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来到前面，希望信耶稣的来到前面来。当天我看到我的父亲从座位上起来走到我的前面来，然后他说他要信耶稣。他来美国三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参加我毕业典礼，第二个礼拜他就受洗了。
当你看到父亲站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心中有没有很激动？
哦，非常激动，非常激动，而且我非常感谢上帝用这种方式软化一个长辈的心。我毕业之后继续做跟我的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做了几年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产品，那有一个新创的公司是我指导教授跟另外一个他的 partner 一起开的公司。最后一年我到东岸去了，就是为了那个 startup company 的一些筹划的工作，所以我们举家就搬到了马里兰州，美国的东岸。因为新创公司其实它的资金也有限，所以当它一段时间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可能这个公司就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下去。所以在那个机遇下，我们就刚好满一年，然后到美国东岸。那一年我还算过是从10月1号到隔年的10月1号，我到美国东岸的那一天也是我离开的那一天，然后我们就回台湾了。
是，回到台湾之后，李中生李博士又会经历上帝什么奇妙的带领呢？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分享李博士的生命故事。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李中生李博士的生命故事。李博士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决定回到台湾哦。那回到台湾之后，怎么样去寻找前面的道路呢？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并没有马上开始找工作，总是想先回来台湾，然后多陪陪爸爸妈妈，然后再看看要做什么。在我回来第一个礼拜之后，过去的指导教授，因为我先去拜访他，所以他知道我的状况，所以他就帮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做这个 RD 的工作，研发部经理。很多人碰到我都说，你在哪里找到这份工作？我都是这样跟他解释。他那时候其实台湾也非常的不太容易找到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都很讶异我在短时间就可能有一个工作可以衔接上，很快的投入职场里面。我在那个私人的公司里面工作一年之后，我才辗转到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服务，前后有6到7年的时间。是，
通常都是那种天灾发生的时候你们就要特别忙，是不是？
对，因为那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是我们国家防灾的科技幕僚 比如说台风啊或者地震这些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协助政府去做一些分析评估，然后看看灾损怎么样，来协助他们做灾害管理的工作。也就对于这份工作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能够直接的借由灾害防救的工作来帮助这个国家，帮助政府降低这些灾害的损失。
所以哇，你也在这个工作当中为国家服务了蛮多年的哦。
是，回来台湾的过程当中其实虽然工作上面都有衔接上不过自己的心态似乎不是这么的踏实。因为总是想回来施展一下抱负，然后既然都已经在美国拿到学位，总是希望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施展抱负。
所以您那时候最期待是要做到什么样程度的工作呢？
总是在职场里面总是希望能够一展自己的抱负，很多事情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够实现出来，总觉得想要抓住一些什么，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见，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挫折感那这些挫折感不是来自于同事的阻碍，不是的，后来反省的时候是觉得是自己有太多的想法，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一些事情。
那你后来怎么样慢慢的去体会到说不要再靠自己了，而是靠上帝，是怎么样慢慢去体会的？
我想其实很多人都会向神祷告说未来我该怎么样做，然后希望神马上告诉你方向，不过好像神没有这样子的来带领我，所以我就在工作场合里面一直有那种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能够帮助做一些事情也好，甚至想要靠着自己的想法把事情做更完美。直到几年前有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话就跑到我的心里面来，哥罗西书3:23说，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给主做，不是给人做。我本来一直以为说照着自己的想法去服侍上帝才是最好的方式，不过神让我用这句话让我的心安定下来，让我了解说原来他所给我的任何的工作都是他赐给我的，我应该在每一个工作上面都是为着上帝来做，不是为着人来做。那一旦这个价值观这个想法进到我心里面来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就很自然的迎刃而解，因为你知道你所做的每件事情，所做的每一份工作是上帝赐给你的，能够掌握住机会是为主做，而不是听的人的声音来做这些事情，慢慢的把我的心安静下来，能够稳定，能够在一个工作场合里面做比较久的原因。
但是后来上帝又带领你转换跑道
是，
所以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现在在国立联合大学里面教书。其实我一直没有想象到我还可以到学校里面去教书，因为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里面的工作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很喜欢，也离家很近。当初觉得是我想可能我就在这边工作到退休了，那没想到去年有一个机会，朋友打电话给我，他在学校里面教书，那他们在找适合的人去学校里面加入他们团队在系里面教书，所以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一开始其实蛮挣扎的，觉得说我那个是不是我该去的地方。后来其实我对年轻人有一些负担，回来台湾这几年我觉得台湾有一个氛围，就是让年轻人好像觉得未来很茫然，看不到希望，好像听到的社会消息总是都是很负面的。我希望能够多跟年轻人相处，能够鼓励他们，能够让他知道人生的目的不在于汲汲营营去抓住一些短暂的事情，比如说金钱啦，比如说社会地位啦，比如说这些男女朋友关系啦，或者说一些比较短暂的这些价值观。那如果有这个机会我可以跟他们相处交往，甚至能够鼓励他们说能够把眼光放远一点，然后让他们能够比较有一些正面的想法，所以我就想那我去学校试试看。
所以后来是有些学生陆陆续续知道你是一位基督徒吗？
是，其实我不会隐藏我是基督徒的身份，当然我不会主动在课堂上去传福音，但是在私底下的话，我想同学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怎么去谈到福音这样的话题啊？
很多场合，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会祷告然后我办公室有圣经，我也会跟他们谈一些人生的想法，所以渐渐的他们就会比较好奇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 那我就会分享一下我圣经里面的一些价值观，
然后又能够关心这些学生。
的确，我记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在我分享耶稣这件事情的时候，几位同学他们竟然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提醒，跟我很诧异，因为他们来自是大都市的同学，这更提醒我其实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
上帝就把那个传福音的感动放在你的心中、哦、我想面对这群学生，不只是传授他们专业的知识，还有他们也需要找到生命的依靠，才会在人生这一条看似很动荡的道路可以走得平稳。
的确，
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也能够请李博士用一节或者是一段经文是你有感动的，鼓励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
啊，是很喜欢一段经文，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您是基督徒，你也一定听过这个经文，就是在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的下半段，约书亚对整个以色列百姓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选这条经文的原因是我喜欢它的背景，这个背景是约书亚终老要离世之前对整个以色列百姓所提醒的一件事情，因为在那个环境底下，其实那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虽然进到了应许之地，不过他们里面还掺杂了很多崇拜偶像啊，或是一些崇拜其他宗教的行为在里面。常常读到这个经文，让我觉得好像现在台湾的社会，我们周遭充斥的偶像啦、假神啦，但是当你有机会去认识这位真正的上帝的时候，你的决定是什么？当你还没有认识这位上帝之前，你是不是要给自己机会去认识这位上帝，了解耶稣，了解整个救恩的计划，你再告诉我你的决定是什么。这是我很喜欢这个经文的原因，因为约书亚他非常的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跟以色列百姓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真实的认识这位上帝。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博士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你的生命故事，谢谢你。
谢谢。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李中生李博士，他过去呢是一位无神论者，因为他学工程的这个背景，所以至于在面对宗教信仰这些事情呢，他会觉得我的逻辑实在是通不过去。但是上帝做的事情往往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的理性逻辑所能够理解的。就在他攻读博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用一连串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让他更多的认识上帝的爱，渐渐的他的心被上帝的爱融化，他的生命开始有了改变，最后他竟然变成了耶稣的跟随者。是的，就像李博士最后他提出来的问题，若你遇到了这位真神上帝，那么你的决定会是什么呢？我相信这个决定关乎我们的一生，而且这将会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听完今天的生命故事，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来认识这位爱你的上帝，你会明白上帝对你的生命，对你的人生真的是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当然，如果你听完李博士的分享，你觉得哇，对你带来帮助，你也希望跟别人来分享，很欢迎你可以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哦。好，如果你要索取李博士的故事 CD， 或者是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也欢迎你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透过 LINE、微信加入我们成为好友，你可以非常的方便来收听、下载、分享我们的节目。最后感谢小杨诗歌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祝福你经历上帝的爱和恩典，使生命满有盼望、满有力量。我们云彩飞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